好，现在我们呢就翻到第四章，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使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着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这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葬的脂油和葬上所有的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祭司的燔祭的坛上，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道归之所，用火烧在坛上。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接下来讲赎罪祭，你会发现的确跟前面很多地方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原因呢，是这样，因为这是赎罪祭。那么你会发现呢，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这里呢第四章说，受膏的祭司犯罪，是百姓陷在罪里，就当为所犯的罪，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那么这里献公牛，表示着这件事情很重大，因为现在是祭司犯罪。那么然后你从十三节，以色列全会中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所以无论是祭司犯罪，无论是全民犯罪，如果意思就是说，如果会众犯了什么罪，起头不知道，但是后来一知道了以后，他们就要献上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所以可见，你看这个罪严重性，就是除了前一段之外，那这里又告诉我们的会众，如果有了这些重大的罪，那么到底该怎么办？所以很明显的讲了赎罪祭的时候，它比过去的描写的更细了。祭司犯罪还是全民犯罪？好，再下面有两个例子，是官长犯罪呢，还是一般老百姓犯罪？所以这个又不一样。二十二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一头牛了，这个是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那么这个呢是官长，但一般老百姓呢，第二十七节，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为所犯的罪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为供物，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在燔祭生的地方宰了。那么这里你看，是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那前面官长是公山羊， 那么老百姓呢是牧山羊。所以你看很清楚的，这个是一共有四种情形。我再说一遍，如果是祭司受到祭司犯罪，如果是全会众得罪神，或者是官长犯罪，或者是老百姓犯罪，这是指着他们个人的罪来说。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赎罪祭有个特点，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这个如果误犯的罪是隐而未现，会众看不出来的，那看不出来不算的，就是你认罪，你只能认什么呢？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你只要一知道，你就要认这个罪。所以也是一样，看到吗？第23节，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然后也是一样，任何老百姓也这样。28节，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所以良心已经告诉你了。所以认罪，它重点不是你认所有的罪，那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根本认不完。如果你真的就是你犯过的罪是认不完的，但要旨就是这里是你所知道的。那用新约的话来说，如果我们是行在光中，如果真的活在主面前，主会光照我们。所以那个时候你所认罪的范围不是你所有的罪，认罪的范围呢是你所知道的罪。所以这是赎罪祭的很重要的特点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原则在新约上也是非常非常适用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四种情形，那因着四种情形呢，你看见祭司们做的事就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我们看看啊，这个你看祭司怎么做。第4章第4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公牛在牛的头上，把牛载于耶和华面前。这个跟从前都差不多，对不对？不过现在呢是受膏的祭司犯罪，然后呢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就带到会幕。所以现在要记得啊，现在这个血不是像过去只要在祭坛门口，在会幕门口，在那个燔祭坛旁边你撒血就可以，现在不是。现在呢，你知道这是你要第一个，那这个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着会幕，带到会幕，然后把指头呢沾于水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那个幔子是圣所跟至圣所的那个幔子，现在对着他弹七次。然后要把血呢要抹在哪里？要抹在会幕内，不是会幕前呢，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所以你看见吗？在外院门口有一个祭坛叫燔祭坛，但是呢在幔子前面有一个坛是香坛，你记得吗？那就是在圣所里面有灯台，有陈设饼桌子，然后在会幕面前有一个叫做香坛。那么这个香坛呢有四个角，所以那个血要抹在会幕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个角上，然后就把公牛所有的血呢要倒在哪里呢？要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了，看到吗？这个是抹在香坛，然后呢最后整个的血呢是要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这个做法跟从前就不一样，明白吗？这个比过去要深的很多，现在要来到幔内对着幔子弹七次。那么然后呢不止对幔子弹气，而且那个血呢不是撒在就是祭坛的周燔祭坛的周围，不是，是撒在香坛，就是靠近幔子的那个香坛那个四个角上。那么四个角上弹完，那么你其他的血怎么办呢？其他血就要倒在哪里呢？要倒在这个会幕门口，就是燔祭坛的那个角下角那。所以我想这个是清楚的啊。那么我们这个来看，就如果受膏的祭司犯罪的话，那么下面呢，如果以色列全会众犯罪，那怎么办呢？所以第13节、14节，会众一知道犯所犯的，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你看看这个罪也是很重大，就好像这份受膏祭司犯罪一样。那么 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牵到会幕前，那会众的长老，因为是全会众犯的罪嘛，所以代表人物当时会众的长老了，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表示与他联合，明白吗？然后呢，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那么受膏的祭司呢，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沾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这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弹的四角上，再把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跟这一模一样，跟前面一样，所以可见你知道这是属于一类重大的罪。那么如果是个人犯罪的话，个人犯罪，那就是二十二节，官长若行了耶和华他神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所犯的罪自己知道，所以是一个人的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为供物，那么按手在羊的头上，宰于耶和华面前，在燔祭牲的地方，这是赎罪祭。好了，下面二十五节，那么祭司呢要用指头沾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这不是跟那个不一样了。起头呢是香坛的四个角，这是燔祭坛的上面四个角，然后把血呢就倒在燔祭坛的脚那，你要记得这里是抹，这里跟从前的不一样。你看见吗？从前我们讲的燔祭是怎么说怎么做的？燔祭是要把这个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要洒在它的周围，没有说四个脚啊，没有，清楚吧？那这里不是，这里是一面要讲是抹在那个四个脚上。那个祭坛有四个角嘛，四个角就是角，这个角不是手脚的脚，是那个头脚的脚，就是有长的头上长的角那个角，所以这个四个角上要抹上血，然后呢，其他的那个血呢要倒在，要把血要倒在哪里？要在燔祭坛的角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在上面，一个在底下，上面有四个角嘛，下面就是脚部那个地方，那么血要倒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是他们怎么处理这个事。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老百姓犯罪，那么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然后其他都是一样啊。那么现在第三十节，祭司要用指头沾一些羊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谁清楚了？讲了血的部分都是这么处理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第三十二节，人若牵一只绵羊为赎罪祭的供物，如果这样的话，三十四节，祭司要用指头沾一些赎罪祭牲的血，抹在燔祭坛的四角上，所有的血都要倒在坛的角那里，所以一样的处理。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前面的可能，就是那个最重大的一个地步，你看见这个祭司呢，一定要把血带到幔子的前面，对坛幔子弹血七次，然后把血抹在香坛的四个角上，然后把血倒在燔祭坛，不是香坛，燔祭坛的那个脚底下。那么这个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形，如果是个人的情形，如果是百姓犯罪或者是官长犯罪，那么好，那这时候就不要牵牛来，牵羊就可以了。那么牵羊来，那么现在祭司处理血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复杂，就不必要在圣所里面，那么只要在外院，那么只要这个把血不是撒在，不是现在不是把血撒在那个周围，不是啊，现在是抹在四个角上，然后呢这个说其他的血就倒在什么？就倒在这个燔祭坛的脚底下，祭坛的脚底下。好，这个是指做赎罪的部分，血的部分。那么因为这个祭是有献上的部分，对不对？有献上的部分。 不过现在献上的呢，就不再是就圣经不再用馨香的火祭，没有了，没有这样。现在是火祭没有错，但有一部分献上，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献上是怎么一部分。所以第四章呢，你看哈，第四章第八节，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脂油，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与杆上的瓦子和腰子一概取下。所以这里重点是脂油，脂油代表精华，就整个的精华啊。所以圣经里如果讲的脂油，就是一定指的生命的精华来说的。那这个时候呢，要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台上，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所以这个记清楚了。那么这个是对对什么？对，如果受膏祭司犯罪这样做，那么我们看，如果一般会众犯罪是怎么做的呢？你看第十九节，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台上，所以很清楚，一句话就带过去，就把刚才所说的一模一样再重复一遍。好，那我们现在看老百姓犯罪。那么讲到官长，第二十五节，祭司要用不是这个，不是，其实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所以一样的。然后呢，老百姓也是一样，老百姓你看看第三十一节，又要把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正如取平安祭生的脂油一样，祭司要在坛上等于烧。好，然后下面三十二节，不是三十二节，然后三十五节也是一样，又要把所有的脂油都取下，那么这个做法是完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所以现在有血的部分，有烧的部分，这两个分清楚了，两个分清楚了。就虽然这赎罪祭，那每次祭都有两部分，但是现在重点当然重在什么？重在血，这是没有，因为是个赎罪祭，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你就能找到赎罪祭的特点了，就非常重要。特点在什么？这个才会清楚啊，因为你每个祭都有这几部分。好了，那现在呢，更重要的、跟从前不一样在哪里呢？那就是肉怎么办？那其他东西怎么办？那个我们刚才精华已经拿去了，血已经没有错了，这个血已经在那里了，那现在其他部分怎么处理呢？所以你看第四章第十一节，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并头腿脏腑粪，就是全公牛要搬到营外洁净之地，到灰之所，用火烧在台上，全部都能烧掉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在祭坛上烧，因为这不是燔祭，明白吗？因为重点重在哪里？重点重在血，是要做的血。那当然有一部分神仍旧要悦，因为你要讲的悦纳嘛，对不对？神到底悦纳不悦纳的？如果神不悦纳，你的罪一直在那里，所以他一定有烧的部分。但是呢，讲到其他的部分，讲到皮了，讲到其他的，你看祭司没有份，所有人全部通通没有份。这个从这里就看很清楚了，是完全烧，而且烧在营外，不是祭坛上烧的，所以不是献祭，不是，就烧掉就完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赎罪祭的特点。那么然后你看第二十一节，他把牛搬到营外烧了，像烧头一条牛一样，这是会众的赎罪祭。所以如果是事关重大，事关了整个全会众的，那么这个做法是这样的做法。那么至于百姓犯罪，圣经就没有这样提了，百姓犯罪没有提。你看嘛，二十六节，所有的脂油祭司都要烧在坛上，正如平安祭的脂油一样。至于他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被蒙赦免，就完了。下来就没有讲其他的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是不是得到所有的资料呢？不是的，因为我们现在还要读一些地方，我们还要这个读一些地方，那就是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二十四节， 那你还有想到赎罪祭的？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所言，这个我们懂了。为赎罪祭，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所以现在很清楚的，还是可以吃，但是有的吃不到，有的吃不到，所以这点我们要记住了。凡摸这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涮净。凡祭祀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以吃，必用火来焚烧。所以现在你就很清楚了，对吧？你看见，如果前面讲到官，讲到祭司，受高祭司犯罪，讲的全会众犯罪，那么因为是整个会众的，所以你的那头牛是在外面全部烧掉的。可是呢，如果百姓个人犯罪的话就没有了，那你怎么处理其他的呢？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所以现在呢，我们暂时就根据目前我们所得的资料，我们就把那个整个把它这个复习，整个把它所综合一下。那么赎罪祭的目的我想是很清楚，对不对？就是求神赦免，就是赎罪，尤其是那些不能偿还或者误犯的罪。那么这个很清楚的，这些罪呢是要赎的，要赎罪。赎罪当然需要有血，若不有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一个一定的条例。那么现在讲到供物，我们先把供物再复习一遍。那就是说，这个供物现在跟献祭人身份有关系的，你看到吗？如果他是祭司犯罪，那就不同了，那的确是公牛。还有呢，如果是官长犯罪，那么我们刚才说过的是公山羊；如果是老百姓犯罪，那是公牧羊。所以跟这个身份有关系，所以这个是赎罪祭的特点。那么然后献一只公牛或者山羊，公的或者母的或者羊羔，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综合了很清楚。那么祭司应该做什么在这个上？那么第一，他要把供物带到会幕门口，按手在他头上。不是，对不起，我说错了。就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献祭的、献供物的人，他要把供物带到会幕门口，按手在他头上，宰了，然后取出脂油、腰子和杆子的网子，就交给祭司烧在坛上去。一般来说的，都是这样。然后祭司呢，他的工作是两部分。如果他为着自己或者全会众来献祭的话，那么他就要取出血在幔子上，就是圣所的幔子弹七次，然后把它抹在香坛的四个角，然后把这个血倒在燔祭坛的角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了。那么第二，如果为了别人的血，如果为别人献祭的话，看到吗？如果祭司为别人献祭的话，他就要把血抹在什么呢？就抹在这个抹在这个燔祭坛的四个角上，然后呢，把那个血呢，就当中倒在燔祭坛的角那里。所以我想这个是清楚的，就是如果是老百姓犯罪的话，那么是这样。所以是分两方面，祭司是要做的。那下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整个赎罪祭里面，那神得到什么？神得到的，那不要忘记了，神得到的就是这个，就是祭坛上所献上的，营外的就不算，你看见了，营外就不算。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那个生命的精华，那个脂油神还是要的，那你这是表示悦纳的这部分而已。那祭司的份是什么呢？祭司的份是什么？为官长和百姓献上，就是，对，我们说过，如果是为自己 或者为会众献上的是没有的，是没有的吃的，就是他们没有一点饭都没有。但如果这个祭是为官长或者为百姓献上的，那么我们知道了除了精华之外，那不是剩下的肉啊其他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属于自己祭司的，他们可以在会众的院子内煮了来吃。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啊，所以这就清楚了。你如果光是读你前面四章五几章还不清楚，读六章摆在一起应该就很清楚。那么献供物的人有份吗？什么也没有份啊，所以献供物的人也没有份，所以这个就是主要是在这里。那么好，那么它的特点在哪里呢？特点重要的，它重点重在血，明显重在血，这个很清楚的。因为仅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所以如果罪要得到解决，在旧约，神一看见血，神就越过了。所以意思就是说，血是把我们的罪把它遮盖住的，叫神看不见而已。所以这个他们的良心就平安了。那么整个的旧约，我们讲所有旧约人的罪都在牛和羊的血里遮盖着，有没有出去呢？没有出去。所以等了神的羔羊来，他除去世人罪孽，才真正除去了这些罪。所以然后主耶稣一次的把自己献上他的血，感谢主，他就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工作。所以这些不过是预表，但是呢，就借着这些一次过一次，他们把羊牵来，把牛牵来，你看你赎罪特别是什么，就是血，很清楚，这重点，其他的都不重要，你看到吗？其他的我们会，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重点重在这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要记得的。那么这个就变成了赎罪祭的特点。好，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赎愆祭。这个赎愆祭跟赎罪祭好像差不了太多的。你看呢，讲到赎愆祭的时候呢，特别讲到那有一些罪啊是能够偿还的，而且你愿意偿还的。前面所讲的罪你是偿还不了的。那偿还不了包括什么？包括你从亚当接过来，你本来一生下来就罪了，你根本罪，这个是赎罪祭的罪，是没办法偿还的。但是呢，赎愆祭是包括什么呢？包括当你献这个祭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你当每次你得罪人的时候，你就得罪神。所以讲的赎愆祭，多半或者这样说吧，亚当一次堕落犯罪就一次得罪神，我们通通变成罪人，所以这是赎罪祭最主要的重点。但是这里讲到那些这个，比方说当比方说民众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是误犯了罪，像这些东西。所以你很明显的，当他和赎罪建立比较的时候，就是有的是他根本赔不起，根本比方说他误杀了一个人或者怎么样，他根本赔不起。所以这个呢，都属于赎罪祭的这一类。赎罪祭这一类就是说他所犯的罪是他自己担，是他赔不起的。那包括什么？包括我们从亚当所承受的罪性来说，都通通一样的。所以这个是指的赎罪祭的对象。那赎愆祭的对象呢就不同。赎愆祭对象就是说，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看呢，你比方说吧，你看啊，你看这里第五章，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却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摸了别人的污秽。那么或者第四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犯罪，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其中的一切事上有了罪。所以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说这里有的罪很明显的 他是得罪了人，但是又可以偿还的。如果这样的话，他不只是要向神认罪，也要向人来赔罪。所以这是赎愆赎千计的内容。赎罪像有的罪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你得罪神了，那么这是赎罪计的范围。赎千计的范围就是说，如果今天你来到神面前要求神赦免你的罪，那些罪呢是能够偿还的，而且你也愿意偿还，叫别人受亏损的，那这个罪，这个计叫做赎千计，所以大概是这样分的啊。所以一个呢，如果你真的要照着新约的话来说的话，那赎罪计重在什么？重在我们的罪性，那么赎千计呢，重在我们的罪性啊，一个犯罪，一个所犯的罪，所以这个就是赎罪计跟赎千计有一点的不同。那其实呢，很多地方他们是可以说是有雷同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这里怎么说。第十四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人若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照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犯罪的人，如果过去赎罪祭，你只能把牛和羊牵来。但是现在你如果赎愆祭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耶和华的圣物上误犯了罪，有了过犯，那么怎么样？你要照着你所估的，按圣所的舍客勒拿银子，将赎拿银子，然后将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愆祭，并且他应在圣物上的差错要偿还，另外加五分之一。所以你看，这个跟从前就不一样了，就跟赎罪祭不同在这里。那么都给祭司，那祭司要把赎愆祭的公绵羊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呢，他为了求赦免，那么他就把什么就把谁就把什么牵来了呢？就把公绵羊牵来了。但是你可以看见，他不止牵公绵羊，而且呢，他该赔的他要赔，要赔偿，该赔偿他就赔上了。所以这是赎愆祭十七节。若有人犯罪，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事，他虽不知道还是有了罪，就要担当他的罪孽，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从羊群中牵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来，给祭司做赎愆祭。那至于他误行的那错事，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必蒙赦免。这是赎愆祭，因他在耶和华面前实在有了罪。第六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那好，这是前面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是得罪了人，你第一要赔罪，就是你赔得起的，你要赔罪。那赔罪是不是就表示你的罪赦免？不是，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现在需要什么？需要赎愆祭。所以结果呢？你看见，所以你知道，现在这个献祭的人做的不光牵牛牵羊来，你要先去赔罪。你先去赔罪，先做好了。那么但是呢，你也要相对也要照你所估的价，把赎愆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愆祭。那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 所以现在清楚讲了这些的时候，他不讲细节，意思就是说赎千计跟赎罪人是一样的办理，完全照着完全一样的办理。不过呢，你看这个罪有些不同，就是说前面赎罪计根本那些罪你根本偿还不起，那个是很明显你得罪神的，很明显的你很明显的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这个你牵牛牵羊来就可以，但是凡事你赔得起，你得罪别人的你不能说我来到神面前就可以，不可以，你得罪你的弟兄，你说了一件事把他绊倒了，说了一件事把他得罪了，你不能说主啊我在里面请你用血来赦免，就不可以的。所以主明明说，当你在坛上的时候，如果你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你要赶快去和他和好才行。是，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每次来波比以前，主就是对我们说这些话。你看很多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一直有过节，怎么样都不肯饶恕他，但是主说你要去和他和好。所以就是一样，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赎千计的原则。所以很清楚，得罪神是得罪神，得罪人也是得罪神。所以很明白的，当你得罪人的时候，表面上你没有得罪神，但是其实是得罪神的。所以说父母要告诉儿女们说，你今天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得罪人，你以为只得罪人吗？不是的，你同时也得罪神。所以两件事要做，第一你要赔罪，赔罪就是你该做你要补偿给别人，要加上五分之一啊什么等等。第二你要在神面前怎么去掉你的罪呢？这就是赎千计所代表的。所以重点呢，就赎千计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性质是多半重在得罪人的，多半重在得罪人的，所以你才可以还嘛。如果你撒有的地方你得，如果没有叫别人没有财务没有受损失，你说谎有两种，一种就是你把别人的10万美金骗到你口袋里，这个是严重了。一种就是你说一些谎根本没有对别人没有影响，那当时得罪神。所以这个是赎罪计跟赎罪赎千计这个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大概把它这个综合一下。好，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把赎千计我们把它综合一下，到底我们讲过的几点把它综合一下。那讲的供物呢，那我刚才讲过哈，其他的圣经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你真的严格说下来你还要读这个第七章啊什么这些，我们现在就把它综合在一起就好了，然后呢其他细节就怎么去读就可以了。所以简单来说呢，赎千计什么呢，是一只母羊羔或者山羊羔，两只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或者依法十分之一的细面，不可加上油或者乳香。那你说怎么这一段我没有读到呢？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你要到第七章那个句子，你懂吗？对，刚才我们赎千计从第五章11-14节一直读到第六章第七节嘛，那么还有就是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或者我们读一下好了，好吧？就是这样，大家可以放心一点。第七章，第七章第一节啊，赎千计的条例乃是如此，这计是至圣的，人在哪里宰燔祭牲，也要在哪里宰赎千计牲。所以其血祭司要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尾巴和盖上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边的脂油，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千计，那么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所以这个是下面说赎罪祭怎样，赎千计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好，所以这个呢应该是这一段的。然后下面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面，这个赎罪赎千计里面是两个斑鸠在哪里，能找到吗？ 好，找不到不要紧，找不到我们下午慢慢找好了。啊，那么就是说现在，那我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就是说它是这个整个的供物呢，是一只母羊羔或者山羊羔，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或是依法十分之一的细面，不可以加上油或者乳香。那么这个独木是数千级的供物。那么然后呢，献祭的人应该做的跟赎罪祭是一样的，然后祭司应该做的，那么这个跟刚才所说的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个神所得到的份，这个也就是神所得到的份，也是就是把精华献上的。那我觉得这个跟赎罪祭呢也是一样的。那么好了，我们刚才讲过它整个的特点在哪，整个特点就是要跟赔偿有关系，因为这些罪赔偿有关系。所以这是旧约，就是新约来讲，我们的主不只做了我们赎罪祭，也做了赎愆祭。所以基督徒一定有个特点，就是说今天罪就赦免你了，但是你还是要赔偿，还是要赔罪。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学会认罪，也要学会赔罪。认罪是在神面前认的，你不管得罪人得罪神，都是得罪神，所以都需要血，都需要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如果神看见那个血，神就赦免你了。所以如果你得罪弟兄也好，得罪姊妹也好，或者伤了这个也好，伤了那个也好，那你一定要在还在路上的时候，你应该就要与他和好。所以每次到薄饼聚会，你的良心应该是清洁的，你应该说我和所有弟兄姊妹都没有间隔，这个才对啊。所以讲到罪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赎罪祭、赎愆祭，就特别把我们的生活的实行上是把它讲得清楚。好，所以现在呢，我们手里我们看过了，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有赎罪祭跟赎愆祭。那么首先呢，现在我们要回到旧约，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到底圣经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到底圣经给我们看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说到它属灵意思是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是凭着祭物我们才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毫无疑问的，圣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为我们献上的。所以这个五个祭应该就是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一切。所以最先的是燔祭，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他对父神说，我来了为要遵行你的旨，因为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你记不记得在希伯来书里面，主在地上有这样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什么意思？那个祷告就是说，我们的主他乐意把自己完全没有条件的献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怎样的为我们做了燔祭。我们需要读两个地方圣经，一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所以现在你解释这些记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新约圣经根据才可，你不能信口随便说的。所以以弗所第二章第五章，你看圣经怎么来解释这个燔祭。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很明显的，它就是那个馨香的供物，馨香的供物特别指的馨香的火祭来说，还有祭物，祭物是指的什么？是指说赎罪祭跟赎愆祭来说。